再看底下这一段赞叹，极乐庄严安养国，八德保持流遍满。这个八德就是八功德水，四岸含晖见七宝，水色分明应曝光。我们从这个赞叹词句里面领会到，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了。可以看到那边的景观啊，却保持四边的这个岸边有街道啊，有道路，岸上有楼阁有宫殿啊，是大众居处的所在，都是众宝造成的。水有八德，四岸众宝所成，池底是金沙宝地，所以这个光明呢就变照啊，水色分明应曝光啊，这是说明水也放光，岸也放光，乃至于这个底里的金沙都放光明，所以西方世界是光明世界。体性柔软无间处啊，所接触的都非常舒适啊，像空中的雨花啊，这是空中庄严，我们在大经上看到花落在地面上就像地毯一样，像铺成地毯啊，而且这些花呢自自然然组织成图案，非常之美，走在那个上面就像踏在棉花上一样，它是柔软的啊，使你感觉的非常的舒适啊。菩萨徐行三宝相，西方世界凡是去往生的都是菩萨，所以菩萨是通称啊，啊就是大众啊。徐是散步，徐行是散步啊，慢慢的在那边走啊，人身有宝相，众宝也放香啊，所以它不单是光明，也是宝相充满的一个世界啊，这我们常称它做香光庄严啊，西方世界香光庄严啊，香与光啊都是遍满十方啊，这宝相宝云称宝盖，宝盖凌空覆宝床，宝床言以开宝殿，宝殿宝林垂珠网，这个网就是前面所讲的罗网，宝网宝月千重转啊，这个千重转就是音乐的 无量的这个乐器同时演奏，辗转不停，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是天乐盈空啊。随即赞叹宝公楼，这个即是指的众生啊，随众生之机赞叹啊，宝公楼是处所，是场所啊，在这个七宝宫殿里面演奏，这个乐声就像众鸟和鸣一样啊，也是演奏无常苦空诸波罗蜜啊，这才真正是西方世界无退的因缘呐、啊！你无时无刻不在闻法，无时无刻不在法乐之中。我们这个时间用讲经说法这个方式，戒引大众还是很有限的 啊真正是善根成熟的人他才来听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把它编成电视剧本，把它编成歌舞，拿到舞台上就表演啊，电视台上就播放，喜欢的人不知道比我们这里多了多少倍呀！啊，为什么呢？那些人喜欢歌舞啊，喜欢音乐啊，能够把这个经教啊，用这种方式来表演来宣传，效果就殊胜。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做到了啊，把所有一切众经法门啊，都用音乐美术歌舞戏剧啊来表演啊，让你啊赏心悦目啊，你就开悟了啊，就开悟啊。那么我们中国古时候，大概是明朝时候还是清朝初年啊，哪一位法师我忘掉了，他写了一个剧本，是评剧的剧本，这个书的名字叫《归元经》啊，归是三归一的归啊，圆啊，原始的圆，镜照镜子的这个镜，归元经这本书呢，这个好像这几年呢在台湾有翻印流通啊，非常之好啊。归元经它里面呢讲三个人的故事，第一个是永明延寿大师啊，永明延寿。第二位呢是善导大师，第三位是莲池大师啊。把这三个大师啊，这一生修行出家弘法立身的故事，搬上了评剧的舞台。剧本写得好，但是我没有看到人表演过啊，没看到人表演过啊， 正在讲，现在如果能把经典呢都能够编成电视剧本啊，编成连环图画啊，这个样子，那教化众生的宣传佛法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大啊，所以这是可以做的啊，应当做的。看看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状况啊，我们就晓得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说夜夜宫楼有佛会啊，这个佛会呀、就是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啊，跟大众在一起研究讨论啊，答复大家的疑惑啊，有这样的法会。恒沙慎重做思量，恒沙是指多，形容其多，佛的许许多多的学生围绕着佛在宫殿当中啊议论啊佛法，愿此有缘常忆念，舍命同生彼法堂。最后两句是劝勉我们啊，愿此我们有缘，有缘呢要常常忆念，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一定呢要同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啊，我们要去参与啊。这底下一段呢是介绍这个说法了啊，常常讲念佛念法念僧啊，这三宝念三宝啊，这个是把三宝简略的做一个介绍。佛是众生无上大士，除邪相正的。佛菩萨都不是神啊，这个是学佛的同修一定要搞清楚啊。许许多多人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这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佛是我们的老师啊，菩萨是佛的学生啊，已经成就了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啊，你真正发心皈依三宝就是佛的学生。皈依三宝是拜佛为老师啊，那你就是佛的学生。那么菩萨跟我们的关系是同学啊，我们跟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跟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地藏菩萨都是同学的身份啊，同学生他的班级比我们高啊，是我们的学长啊啊，我们是后学啊，这个关系要不搞清楚，那往往就流到迷信了。所以我们跟佛学，我们也可以跟菩萨学。所以他是众生无上大士啊，无上是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佛所证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所了解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菩萨虽有正智慧德能，都没有圆满，比不上佛，所以佛称无上大师。啊，这个大师是对佛的尊称。唯有佛菩萨有能力教导我们除邪向正。什么叫邪呢？邪就是错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错误太多啊，所以我们的想法错了，我们的看法也错了啊，这个就叫知见不正了啊，知见不正是不是邪知邪见？我们说法错了，我们的做法也错了。常常在犯错啊，天天在犯错啊，时时在犯错啊，谁能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呢？给诸位说，没有人，这是真的啊。在从前帮助我们纠正我们错误的有三个人呢、啊，第一个是父母啊，你有错过错，父母啊教训你。第二个老师啊，老师有责任纠正你的错误。第三个是好朋友，归故劝善，这三种人啊。若不是这三种人，你犯了过失，人家在旁边笑话你而已，不会跟你说的啊，谁愿意说人过失呢？啊，去得罪人呢？你不接受，反而跟你结冤仇，所以不可能呢说你的过失。唯有老师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可是佛菩萨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他又不会说话啊，他怎么能教导我们呢？那么这就是不能不尊重法宝了啊。佛的遗教还流传在人间啊，我们要常常读诵，要常常反省，改过自新，那就是佛对我们的教导了啊，除邪向正。法是众生无上良药，能断烦恼毒病。法身清净啊，就佛所说的一切法。前面讲了除邪，哪些是邪呢？烦恼是邪，毒是邪啊。什么毒呢？贪嗔痴啊，叫三毒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没有比这三样东西更毒了。我们想想， 这三毒我们通通具足。天天都在发作啊，虽然发作他不觉啊，这就铸成了大害啊。学佛的人比不学佛的人啊要好的很多。纵然贪嗔痴他不断，贪嗔痴一起现行过后啊，他有后悔，我又生烦恼了，我又做错事情了，这就是觉悟啊。常常觉悟就能够啊改过自新啊，必须得常常觉悟，时时觉悟啊，到念念觉悟的时候，功夫就得力了啊。我们读经用佛这个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自己来反省来检点啊，把自己每一天啊时时刻刻这些毛病习气啊脑毒给检查出来啊，发现它啊，下定决心去改它。改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掉了，这一次就改掉了，那恭喜你，你马上就成佛了。习气太深了，不是一次两次能改掉的啊！天天做错，天天忏悔，天天去改啊，改上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失就少啊。所以不要着急的说我一天两天几个月就能改过，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个是办不到的啊，只要你能够常常觉悟啊。所以早晨读经呢、这个早课啊，早课是提醒自己啊，我这一天要觉悟啊，不能迷惑颠倒啊，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啊，晚课的时候做一个检讨，我今天处事待人接物哪些地方错了啊，记住明天再不要犯错了，改过自新，这个早晚课就有功德了啊，你真有功夫啊，真有收获啊。所以这个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佛菩萨才不要听啊！是在佛菩萨面前，等于请佛菩萨做证明啊，请佛菩萨见识我们啊，我们在佛菩萨面前检点自己的过失，改过自新啊，要断烦恼，要断三毒啊，然后才能够啊。恢复身心清净的啊，这化身清净，那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啊。那么这是法宝，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尊重。那么同修当中，假如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修这个早晚课啊，我们净宗的同学也有个简便的方法，这早课念 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就是第六品啊，早扩念四十八愿，希望我呢跟阿弥陀佛同愿同心同愿，天天念天天想，那也是享福啊，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啊，这个好啊。晚课呢念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啊，这一段经文里面都是讲的无界十善啊，我们多聊的时候会检点自己念头，检点自己的言行有没有犯过失啊，像佛在经上所举的那些过失我们有没有犯啊，如果有希望明天不要再犯啊，这叫真正忏悔啊，啊，这是真实的觉悟啊，真修行啊，修行修正我们自己思想见解行为啊，这叫真修啊。生是众生无上福田啊，这算是出家人，我们见到出家人要恭敬啊，不要起分别心，哎呀这个出家人啊是个好出家人，那个出家人是个不好的出家人啊，这个是持戒的，那个是破戒的，不要起这个分别心，起这个分别心我们本身就错了，就犯了过失啊，见到出家人就要想到他是三宝之一啊，他代表正法九住啊，啊，说实在话这个出家的功德不可思议，从什么地方说的，他什么事也没做就穿这一身衣服在街上走一走，你看多少人一看到阿弥陀佛他心里头阿弥陀佛自然就生了，口里头自然就念出来了，这个功德就大得不得了啊！啊，在家学佛的同修呢就很难做到啊，所以这个头一剃的时候衣服一穿街上一走一句话不说就度了很多人呢 啊多少人心里阿赖耶识阿弥陀佛的种子种下去了啊，即使天魔外道也都度了啊，所以我们应当尊敬，不要起啊分别心啊，这才是众生无上的福田。但是勤行四事不担疲劳，无尘依果自然应念所需而至。那么我们对出家人要供养，供养就是此地讲的四事啊，勤心呢就是现在所说我们尽心尽力啊，不要勉强啊，尽心尽力就很做得很圆满了啊。四事是饮食啊，这出家人他也是人嘛，他也要吃饭嘛啊，他不能够离开饮食吧，所以我们以饮食供养他啊，他要穿衣服啊，我们以衣服供养他 他睡觉他也都要铺盖嘛，所以卧具供养他。他生病的时候啊，他需要医药啊，啊，所以生病的时候医药供养他。佛定的这四桩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一切呢都进步了，时代不一样了啊，跟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不相同了。现在大家供养呢，供养的钱财方便嘛，这个事事多麻烦啊！从前出家人每一天出去托钵啊，我们家里吃饭去供养他一钵饭，这都是事事供养之内啊。现在是用钱财，这个钱财供养呢，诸位要有智慧，不要害出家人啊！我们成就出家人的道业，不要害出家人堕落啊！他虽然出家，他还是凡夫，他三毒烦恼没有断呐，这个生活苦啊，人就有道心了。世间太苦了，哎，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好吧。如果你供养的太多了，他这里生活过得太舒服了，这个地方也不错嘛。啊，极乐世界去不去没关系呀，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他这个意念呢，稍稍偏差一点呢，来生又要搞六道轮回。那这就是被你们在家同学害了，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在外国也都看到，啊，在家同学很热诚，把出家人呢都害死了，都害惨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小心警惕的。出家人自己呢要提高警觉啊，常言说得好啊，这是你啊现了出家相，这是众生无上福田，他要来供养你众福，你不能拒绝啊。你的供养太多了，自己这一生要没有成就啊，什么叫成就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成就。不能往生的话，那就是佛门常说的了，要披毛戴脚还呐。现在供养越多，将来还债也还得多啊，要麻烦大了啊！所以自己要提高警觉啊，除了生活所需之外，这供养的钱财啊要布施出去啊，统统把它布施掉啊，给大家众福啊，我不了道也没关系，将来啊，我还他们债，有人替我还呢。啊，我布施出去，那些人通通要替我还呢，自己也轻松啊，也快乐啊，啊！所以，我们自己出家人呢，要提高警觉。啊，这个大家供养我的，我通通都印经了，啊，布施到全世界了。我不了道啊，有很多人替我还。啊，这个必须要想到啊，必须要做到啊。那么这个是大家众福，我们辗转呢，使他的福报更大啊，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哎，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应当要做的啊。所以在家同修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 五尘一果。五尘是讲人天，人天呢算是小果，不是真正的果报啊，时间并不很长啊，这一生的人生，来生未必还能保得住人生。这个事情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真正的果报是从声闻缘觉菩萨，那是真实的果报啊！这个五尘呢，就是讲的这个。这部经主要是佛对在家人所说的，在家人心目当中希求的，不外乎五尘果报啊，而出家人所祈求的三尘果报啊，出家人的心一定要超越六道轮回，这才是个正理啊！如果不能超越轮回，那就错了啊！那换句话说，何必出家呢？啊！那么在今天，上上乘，无论是出家在家，都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要求西方极乐世界高品位的往生啊，这才不辜负世尊祝福对我们的教导。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